阿弥陀佛，啊，诸位吉祥。今天的主题呢，想跟大家说一下这部心经是怎么变成我们汉语的。大家要知道，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法，后来从梵语到汉文的成功转化，多亏这些历史上悉心求法的高僧。所以大家读心经的时候呢，会看到它的翻译者会写一个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这就是这部心经的译者。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主人翁。大家一般对于这个玄奘法师，也就是唐僧的触摸呢，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西游记》开始的啊。我们每次看的时候，都会被那个片头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好像非常的唯美。但是真正的现实中的取经之路呢，并没有这么的潇洒。特别是中途历经的磨难，也许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会记得那个三打白骨精，大家都会被那个场景说白骨精说他的血誓来了没有。最后得知唐僧上山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啊，说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重点，唐僧最可贵的并不是长生不老的肉，而是他西天求法的精神。我们这里讲到的唐僧作为玄奘法师呢，在历史上呢是确有其人的，就在我们现在的河南。生下来以后呢，非常的天资聪慧，可能是生生世世跟佛门有缘吧，就是发愿要出家为僧。但是现在我们来总体的了解玄奘法师的话，确实他是我们不管是佛门内乃至我们佛门外，都是一个被鲁迅先生评价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当之无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他可是一个最伟大的翻译家。因为随着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印度的佛经呢往东土翻译，那么翻译的过程中呢，出现了四大翻译家。除去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的鸠摩罗什法师以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真谛和义净，这个跟玄奘法师并称为四大翻译家。可是呢，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和论著呢，从量上来讲，比另外三位加起来的量都要多。特别是他对于这个翻译的严谨度，当时在唐朝的这个西宁寺，后来到了这个玉华宫，因为为了躲避别人这个不断的访问了来访者，就躲到玉华宫，一心一意的翻译经典。他的这种严谨度到了什么程度呀？现在我们在藏经楼里面，其实最大的一部经典就是《大般若经》，一共有600卷。这是我们到庙里边藏经里面一定能够供养在那里的。那么这600卷呢，就出自于唐玄奘法师的翻译手笔。当时他的弟子里边呢，有的人提出来异议，啊，说这个量呢太大了，是否可以酌情删减？但是玄奘法师呢绝不同意，他说不可以轻易的删减，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圣言的教法，我们不能够以一个凡夫的理解力去给他进行切割。所以这样的严谨态度，这是我们现在才能够把它三藏翻开，原汁原味地读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由此来看，玄奘法师堪称是什么呢？一个最伟大的翻译家。佛教史通常呢，把罗什法师之前称之为旧译，把玄奘法师之后称之为新译。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位人物在翻译史上，他有一个跨时代的呈现。好，我们先也要了解一下说玄奘法师当时为什么去印度西行去求经啊。因为确实他在刚刚出家的时候呢，就显得与众不同啊，对于佛法的这种教法呀、义理呀，可以说是快速的就深入进去了啊，以至于当时在这个长安有非常有名当时大德，像这个僧辩呀、法常法师们，围绕着一部当时很是流行的一部论点，叫做《摄大乘论》啊。在讲解这部论点的时候呢，玄奘法师去参与，去跟他们有一些讨教的问题。 来回思辨这个问答的时候呢，把这两位大德都给折服了啊。后来随着他一直对于这个教法的深入呢，终于在现有的东土范畴内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对于佛法这种求知的这种理想啊。所以当时他就发愿说，听到印度有一部对于特别是唯识宗啊这样的一个教法里面的一个根本论点，叫瑜伽师地论啊。而且呢，又由于当时不断的翻译过来的经典也罢，论点也罢，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以意义为主啊，就是依照这个意思，并没有说完全的依照着当时梵文这样直接的把它译过来啊。所以在这个读诵和融会贯通上呢，会有一定的障碍啊。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和这样的一个这个寻求啊一个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他踏上了西行之路啊，开始去印度去求法。当然呢，对于玄奘法师来翻译这部心经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几乎都是依着玄奘法师的版本啊。我们也要知道说，真正的心经呢是有很多种版本的啊。为什么玄奘法师的本子最受欢迎呢？除去了说他对于这个心经啊这样得来的这样的一种啊传奇感应，另外他一路在这种西天中啊这个取经的时候呢，特别恶逆的境界呢，都持诵心经才得以化解啊。所以每一次的这种经历呢，都让他跟这个心经呢深深地注入他的这个宗教情怀啊。后来他回到东土以后呢，把他从梵文翻译成汉语以后呢，也是可以说是所有版本里面翻译的最出色的一部。而且在玄奘法师的翻译过程中呢，他还表达出来一个特色啊，这是独属于玄奘法师当时所立的一个翻译界的一个规定吧啊，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在五种情况下不翻译。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读心经的时候也会知道他这其中这么一个见解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心经的全称，但是般若当时就并没有翻译过来。那这个玄奘法师当时立的规矩是一个是在效古的情况下不翻译啊。我们知道如果一定要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证的话，很多时候因为从古到今的称谓呀地点呀啊或者等等出现了偏差，本来可能是同一个事件或者人物，但是会让人觉得说是不是就产生怀疑。所以他说效古不翻，就是效仿古德，不要乱动啊，以留给后人更方便的这个学习渠道啊。第二个呢是此方无不翻，因为般若它属于当时印度释迦牟尼佛讲梵文讲这么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智慧境界，那在中国的语感和语境里面没有这么一个表达啊。所以你看就此方无，咱们这儿没有，那么就还是按照原来的音译翻译过来啊。就像中国原来不产咖啡，那我们就直接从外国进口叫咖啡一样，也是一样的道理。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秘密不翻。现在我们去读经文里边，包括心经里面后面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啊，这是属于密说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属于咒语啊，在佛教的认知中它是属于一个具有灵验性的，但是秘密的功德的不可言说的有灵验的这样一种圣言，就是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境界呢，是从佛菩萨的这种正量把心经的心打开以后流露出来的一种境界。所以你只管去用自己的语言符号跟他同步就可以，不必要理解他的内容，而是要具足信心啊。所以叫秘密不翻。那么还有两种呢，一个是尊重不翻，二一个多义不翻，就是表达对这个法的恭敬，不能轻易的啊用我们的语言把它进行随意的这个转化。般若就属于这一个范畴啊。再一个，因为般若的它的一个表达内涵很多，那我们光说因为大家稍微了解一些都知道，是般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之为智慧啊，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直接把它在心经里面叫做啊这个智慧般若蜜多心经呢？就是因为它还有其他的意思啊，比如说到彼岸啊，比如说这个究竟圆满啊，这也是般若所涵盖的内涵，但是呢 光用智慧来表达的时候就有局限性，所以叫做多义不发啊。由此呢，玄奘法师对这个心经的翻译中也倾注了他很大的精力，以至于我们现在读到这部宝典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流畅和优美。其次呢，我们说说唐僧呢，可以把他尊称为，好玩的话吧，最不要命的旅行家。为什么说最不要命呢？当时他数次的申请要去西天求经，可是呢官方不答应，他每天的去勤习苦练，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个腿上呢绑了100斤的沙袋，一天只吃一顿饭，要走100里路这样的去练习适应在这个未来戈壁滩上的这种勤苦。可是这样的再度申请呢并没有给他批下来，说让他去西天取经，没办法，最后之后偷渡出去。偷渡出去以后，一路上在那个戈壁滩上啊，我不知道大家见闻者有没有亲自去领略一下戈壁滩。我自己有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那个从西藏好像是拉萨到格尔木的途中呀，要经过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开着车看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啊，马上就到了那个山脚下了。下午4点钟还是原样不动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用的还是现代的工具，当时玄奘法师取经呢完全靠两条腿走，这样的一种艰辛跋涉的毅力一直支撑着他进行到底。在途中呢还甚至有一次来自自己人的一次杀身之祸，因为往西行的路途中嘛，会经过很多的这个小国家呀一些地段，那么会碰到一些当地的人，其中呢有一个叫做石盘陀的，他呢自己是有气质老小的，但是他看见玄奘法师往西行这种精神呢为之所动，当时在激情的催眠下呢，他自己就觉得我也要削发为僧啊，跟着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很多人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什么，说到做不到，一开始呢激情洋溢，到了半途呢就而废了，这个石盘陀呢也是如此。可是呢就如同现代人一样，他这个爱面子思想也挺严重的，所以当时他跟着玄奘法师走呢，他退了心了，不想跟他走了。中途有一次玄奘法师在打坐的时候呢，他就动了一个非常恶的念头，拿了一把匕首想把他的师父置于死地。为什么这么考虑呢？一方面他觉得说如果自己告辞而别的话觉得很没有面子，另一方面呢又害怕他师父呵斥他，就是指责他说你没有恒心。几近乎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当时他在西域那边的一个人嘛，他就下了一个杀心，想把玄奘法师给杀死。但是毕竟是高僧，我们上一讲的般若之心，他还是有一定的功夫的。玄奘法师呢在打坐禅修中呢已经感受到他扑面过来的这种念头，所以他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石盘陀呢从后面想趁虚而入的时候呢，玄奘法师就说了一句，盘陀你想干什么，这么一句话出来就把他这个行凶的刀子呢给震到地上，这样呢双膝跪下来给他师父忏悔。最后呢玄奘法师说了，说看你的根性呢也不是一路可以随我到西天取经的，那么你还是自己留起来你的头发过你的俗家日子去吧。从中可见，真正的要这样完成这样的一个千秋大业还真得不要命。所以说不要命的旅行家偷渡出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是万人的去迎接，因为他在印度呢非常的出色，为国争光。所以第三个我们怎样来看待玄奘法师呢，就是最杰出的留学生。如果对印度史呢有一点了解的就会知道呢，印度当时有一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叫做纳兰陀，这里边有一个首席的讲师论师叫做戒贤论师，他当时是在整个印度是誉满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大智者。但是这个戒贤论师呢非常奇怪啊，这也是一次佛门的佳话，也属于一次不可思议的感应吧。戒贤论师呢有一次得了一个非常怪的病，治不好，浑身上下疼得没办法，来回打滚就是治不好，甚至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休学啊，觉得可能是轮回中的因果报应，那么他自己就说想把这一生给舍弃了啊，因为他们都是有智者嘛，说下一生再重来就不想活了。结果呢在这样一次这个誓愿中呢，当天晚上呢梦见观音菩萨给他托了一个梦，梦里面具体说到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还不能够了却这一生的这个色身，因为有东方要来这个智者呢向你讨伐，你得把 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给传达给他，让他带回东土去。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你才有这个姻缘。果不其然，后来戒玄律师呢就等来了玄奘法师，非常的啊师徒之间的这种感情嘛，肯定是一见如故，非常的相契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奘法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非母语的一个学问，这样的一个非母语的语境中去求学，当时被列为戒玄论师的十大弟子之内，当地的印度的学者都比不过他，这样的一个杰出的学业。后来随着他的老师学嘛，学呢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呢，到印度到处去讲学，讲得非常有声望，以至于后来举办了一次印度的当时呢有很多的辩论会，啊我们也称之为辩经会，这种传统现在其实在藏传佛教里边也有保留。那么汉地其实也有这种古来的辩法，也有这样的传统，以前的易经院里边在讨论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思辨佛的法义。那么因为全印度呢当时有好多的小的国家，中等的稍微大一点的，联袂了18个国家的首领，就是当时的戒日王，非常有名的一个统治者，他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的。那么当时把所有全印度的出家人呢差不多集集了有3000僧众，这个学者呢那就是数不清，还有一些外道比较出类拔萃的啊，也是对这个宇宙人生有他独特的解释的，来跟玄奘法师辩论。当时把这个论题呢就贴在城墙上挂在那儿，18天来辩论的没有一个人能辩得过玄奘法师，所以在印度当时得了一个非常尊称的一个名号，叫做解脱天，又叫大乘天。我们现在觉得说好像离我们的时间很遥远啊，无非就是他的成就非常的杰出，但是真正要扪心去想想，一个外国人能在别的国家里面得到这样的恩赐，那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最杰出的留学生呢？啊，以至于后来这个戒日王呢亲自设坛让他登座拜他为师，拜他为师以后这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师了呀，而且让他留在印度这个传法布教。但是由于玄奘法师呢并没有忘了他的初衷，他当时去西天求经是为什么呢？因为魏晋南北朝翻译经典论著的时候呢来了一部大家群起而去学修，佛陀当时讲法可能是面对这堆人，处于这么一个角度啊，列了那样的一个层面，所以相互之间没有这个融会贯通的能力的话，就会走入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的误区。为了解答这些疑问，他才去西天求法。那么他的初衷呢就是说将来求好了以后学好了还要回国来利益震旦佛国，我们东土啊大唐这些众生，并没有违背誓言，所以他婉言献绝了这个戒日王的这种盛情呢毅然回国了。啊，那我们现在设想一下，说个玩笑话，你看我们现在如果留学生留到外国，比如说美国吧，不要说这个国王把你奉为国师了，总统接见你吃一顿晚餐都高兴得不得了了，赶紧要传扬一下是多么大的这个荣耀。今非昔比，这就是古人的气节和精神。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品格，所以他才能把这些宝典呢请到东土来。所以往往我们立体的去关照一下这位玄奘法师啊，他确确实实为什么呢？首先一个，他有什么呢？和尚脾气啊，因为当时取经回来以后他太杰出了，这个唐太宗呢虽然把他称之为玉帝，可是呢就速度的劝他什么还俗，娶妻生子，好给这个国家呢留一些这个后代，拒绝了啊，说我是一个出家人，是要追求什么呢？不在世间这个红尘里面，这件事要把它放下。其次呢，玄奘法师回来以后在我们中国啊创立了一个形成一个唯识宗派。如果对佛法有一些了解的人呢就会知道，唯识宗呢是整个佛的宗派，佛法宗派里面最具这个学术意义的一个宗派啊，非常难学，光这个名词概念我们就根本记不住啊，不要说去再去贯通它的义理了。所以说有大师学问。那么在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师父问他说你出家为了什么啊，那会儿才十几岁，他脱口就说净光依法远绍如来啊，就是说就近而言我要把释迦牟尼的教法在咱们中国弘扬开来。 远绍如来就是这个原则，这个清净的传承一直要追溯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所以大家看，宁向西天一步死，不退东土半步生的这样一种气节，才让他一路伴随着把这个经典取回来。其中就包括我们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千古品格，这样的一位大师当然值得我们尊敬，高山仰止。那讲完玄奘法师呢，我们为什么要联系到他呢？心经的由来就是由他老人家成就的。这个心经是怎么翻译过来的？玄奘法师呢，在取经的途中呀，经历了好多国度城池。那奇怪的很，有一次呢，他到这个西域途中有一个小国家，在城门口呢看到一个梵僧，梵僧就是印度人的一个出家法师，但是这个和尚呢，年龄也大了，也老了，身体也非常的不堪了，我们说头上长疮，脚底流脓，都很坏透了一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一看到他，非常的就捂着鼻子就走开了，因为味道也很浓，没人理他。只有年轻的玄奘法师呢，当时不计这个老和尚的这个病体和他的难闻的味道，一心一意的给他每天去擦洗身体换药，没有任何的怨言去这么去做。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终于把这个老和尚的身体给看好了。你想我们现在这是素昧平生呀，素昧平生的人无非就是带着说他也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啊，这样的一种认同感去伺候这个老法师。那像我们现在的话，有时候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做不到了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他居然把这个老和尚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呢，这老和尚呢就说，哎呀，你把我伺候得这么好，我也没什么报答你的啊，索性我就传给你一部法宝，就用梵文呢把这个口头传授，把这部心经的内容就给他念了一遍。那么聪慧的玄奘法师呢，一过耳就不忘，把他记在心里。果不其然，他在西天取经的途中呀，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唐西域记》，就看到里边描绘的，甚至说天上都没有飞鸟啊，地下连个活的物也没有，连个植物都没有，到处有时候就遇到的都是这个死在途中的枯骨，甚至有时候这种气象呀，啊，这种飞沙走石呀，恶逆的另类的这种非人类的这种啊，这个卷起来这种风呀等等去吸过来的时候呢，只要他一持诵这个心经，就是老和尚传的这部经典，马上这些境界化掉了。所以从中看呢，其实就是这部心经一直护持着他成功的到西天取到了经典。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心经嘛，还要观测到一个观自在菩萨。这位老和尚是谁呢？就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啊，这个千百亿化身啊，这是佛门里面特别有名的公案啊。那么我们想，我们能够学到这部经典，一方面得益于玄奘法师的成功的语言转化，另一方面确实是观音菩萨啊，这种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的大悲心，让这部经典一直流传到我们现在，还能够听闻和受持。好，阿弥陀佛。